个里面属灵的这个看见。请小恩这个谈副歌哈，那我们请。充满着一种的这种愿望啊，一种要主的一种的欲望在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来到主跟前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和灵整个打开啊，要从心里面渴望啊，渴望能遇见主，渴望能更多看见他。所以唱诗歌呢不是聚会的一个节目啊，唱诗歌呢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预备啊。所以我想我们希望能进入诗歌的感觉，好不好？早晨起来啊，也许我们大家这个思想意念都还没能完全集中，那我想我们借这首诗歌呢哈，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主的跟前。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哈，开头唱诗歌的时候能用一点心，好不好？用一点心啊，进入诗歌的感觉啊，我们借着这个诗歌呢，那么把我们心中对主这个爱慕啊，深处的爱慕，这种要的这种的欲望和感觉呢，希望能把它眺望起来，好不好？因为早晨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拘束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挚爱，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啊，让我们敞着脸一同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好吗？405啊，
充满我心。完全 血恩中，充满我心间深深救主，直到主荣耀从我里反映，充满我心间使人更懂主善解容心从我里反映。
一首好的诗歌啊，因为感觉到这个诗歌里面有一种灵，有一种的生命，有一种的气势在里面。如果你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整个人融入诗歌的时候，它会带动你整个里面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唱诗歌时候这样，我们叫整个全人都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容让这个诗歌引导着我们的灵，很自由的。那唱诗的时候不是光是嘴巴唱啊，这个里面都不动的，我们要唱到全人整个融汇在这个诗歌的情况，这个感觉里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才叫做享受主啊，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唱诗歌。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不仅能有很好的诗歌可以唱啊，那么呢，能够进入诗歌的感觉，能享受这个诗歌中间里面所有的丰富。这首诗歌哈，实在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啊。他这个希望的什么呢，就是他整个里面的所有这个属灵的一种的感官和视觉啊，全被主耶稣基督所充满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有应该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你整个心魂呢都被主所充满啊，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境界啊，宝贵的经历。所以他这个第一节说呢，他说呢，只见耶稣是我恳请啊。这个不管我们经历在什么死因的幽谷里面的话呢，让这个荣耀呢也一直的能够围绕着我们。他第二节那里很好啊，他这个说哈，充满我心境十美欲求啊，这个英文就是 every desire， 每一个欲望啊，每一个欲望啊，那么都被这样一种景象所充满了。那 keep for thy glory 啊，把我们那个里面整个 keep for my thy glory， my soul inspire。那个这个英文的歌词啊，这个中文有的地方不是能完全的翻译的出来的，但是那个感觉上面哈，弟兄姊妹们，你会觉得那个实在是一个充满了渴望的一种的光景啊。他说呢，愿你的完全激励我心，那么请助你大爱满溢我全程啊，一生的路都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充满了。这个第三节说，充满我心境使无罪隐，免遮蔽我中荣耀辉映，一点的罪的阴影啊和这种的遮蔽，通通求主把它除掉啊。他说呢，让我呢能够看见，只看见你那个有福的那个面容，看见你那有福的面容。他说呢，在我的魂里面呢，被你那无限的恩典呢所这个喂养啊，得做宝足。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里面有一种极深的一种的渴望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主跟前呢，我们缺少就这种的爱慕和渴望。我们也是规规矩矩的做礼拜聚会啊，这个规规矩矩的做基督徒。神不要我们光这个规规矩矩的做基督徒，神要我们里面过得富足，过得丰满，这样希望我们里面过得饱足，过得那一种的这个有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盼望我们能跟做事的人这个感觉一样，好不好？心中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望，因为今天早晨主把我们整个所有的欲望统统挑开了啊，胃口挑开了，让我们呢从内心的深处渴望在这里能够与他之间呢有美好的交通啊。我们把这个副歌唱两遍，好吧？副歌唱两遍啊。从 钟的时间有点安静，我盼望主呢接着他的恩典啊，能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感觉都把它收聚回来，好叫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光景像平静的水面一样，像镜子一样，能够反照主的荣光，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再来唱140首，140首，这也是一首很荣耀的诗歌啊！我们听这个，想跟我们弹一遍，140。唱首你会感觉到啊，那么他讲到神的儿子，讲到是儿子的教会。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认识里面，我们要知道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不能分割的，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灵里面深处的看见。当然主的 主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啊，我们是一个蒙救赎的人，但是在基督里呢，我们已经完全合而为一了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思想啊！那这个呢，有许多时候会给我们里面带来非常大的鼓舞，所以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啊，这个啊、诗歌里面的这个意思啊，跟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感觉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相近。我们这样哈，我们把那个第三节和第四节再唱一下，唱完之后呢，我们再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好吧？
教会的歌迷说，那里是不给你自由之地，你的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生命的地，你是我们坚定站立胜过一切仇敌，胜过一切
聚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一起向你呼求，主啊，使你充满我们的眼目，使我们里面满了基督，
主
啊，让我们今天早晨弟兄姊妹都能够从灵里看见主，真是能够从心里面真知道你，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跟随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求在启示的光中能够真正是基督，能够晓得你的丰富，也能够晓得你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你的恩召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是有何等的指望。主啊，我们需要更多认识你，我们需要被带到一个真实的更深的认识里面，所以我们伏在主的面前，在你神的宝座前向你祈求，主啊，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主啊，不仅是使徒保罗为教会这样祷告，主啊，我们自己也来祷告，我们求主让凡是存着这样的心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丰满的认识基督，都能够经历你的大能，都能够经历你神圣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果效，主啊，把我们引进这条有福的道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摸到主，也享受父在你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这救恩实在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我们还没有能够这样丰满的来经历它，我们在这里的追求就是要求主让我们不仅认识并且来经历你，并且来传扬你，主啊，总要叫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人所认识，被人所爱慕，被人所称颂，主啊，求你祝福今天的时间，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使你的话语，这神圣旨意的话语能够毫无保留的被释放出来，主啊，带着你生命的能力和亮光，带着生命中的喜乐，一起赏赐下来，叫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也一同在你的眼前蒙恩。主啊，教会需要这样的认识，教会需要被你带到，与主你这样更深的联合、更深的交通里面。主啊，好叫我们的见证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你复活能力以及神圣生命的荣耀。主啊，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啊，
求你借着你的灵眺望起我们里面所有的愿望，叫我们里面不仅对你的自己有极深的一个渴望和爱慕，所以让我们渴望能够更多明白父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把我们救赎回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身体，能够与你完全的联合。主啊，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意义，好像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能够把你的旨意彰显出来。我们求你不容许我们里面有任何一点的蒙蔽，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黑暗。亲爱的主，我们需要有完全的看见，我们渴望的不是仅仅看见一点点，乃是要渴望看见完全。我们相信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你不仅在头一个世纪把这样一个荣耀的意象放在使徒们的里面，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也因着圣灵的启示明白了神的心意。而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更是渴望你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完全的开启。我们感谢你，当你把这卷书摆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已经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仍旧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从里面真实的看见。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早晨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做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愿你成就你自己的作为，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吸引更多的圣徒向往着 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你里面所预备好的哦，将要成就的那个荣耀，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主啊，感谢主，阿利路，阿利路，
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祷告你，实在是没有意向啊啊，你的啊你的百姓就是灭亡。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意向，需要在灵里看见你的荣耀啊，不是只是听见一些啊知识，让我们在心灵深处摸着啊你的那荣耀的旨意。主啊，使我们在啊日常的生活中能凭着这旨意来生活。主啊，我们需要你从天上来的意象来鼓励我们，使我们克服生活中的各样的障碍，使我们羡慕那从天上来的那个啊美好的旨意。主啊，这旨意啊你已经成全。主啊，愿我们能够羡慕你。主啊，我们能从灵里啊心灵的深处看见你的荣耀。
阿门。
使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啊。主啊，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啊度量啊，来啊，帮助我们，
哇，
我们啊的生活真是可以说，除了基督没有别的愿望。
主
啊，愿你成为我们的生境，愿你充满我们的心境。
阿
门。主啊，愿我们啊在你里面与你交通，与你啊行走，在你里面生活。主啊，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啊能够得着宝足，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行走的啊坚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祷告暂时停在这里啊。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这个15节开始啊，读到23节，是吧？我们人就是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教会呢，哈、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光景啊，就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我们就讲到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啊，那么他们这个焦点啊，这个 focus 是非常非常集中的，还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他们实在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一般人，不仅这样，他们也认识教会的意义，他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子。他们有宽广的度量啊，爱的度量，爱教会中所有神的儿女们。我想这两句简单的话呢，就说明了以弗所教会呢，在神跟前实在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光景啊。我想今天呢，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呢，那么已经从以弗所的这种简单的光景，已经落到非常复杂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到这种简单的光景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保罗当讲完了以弗所教会这个情况之后呢，啊，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呢，那么就为着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不仅为着教会光景的美好而感谢神啊，那么呢他深处啊有一个更深的负担呢，他要祷告呢，求主的教会呢能够表现得更好，能够更有长进，并且呢能更多向着神的目的往前啊。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而是一个求启示而有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呢保罗前面哈，我们上次所交通过的那一个神荣耀的计划和那一个目的啊，这个呢不是用人的言语啊能够完全描述的清楚的，这个必须要里面的开启看见， 固然有的时候我们把它解开了，我们觉得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个荣耀的光景，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就需要里面能够得到开启。我们要知道，今天主的救恩呢，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呢，是建立在启示的根基上面。如果说没有启示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不可能有救恩的实际；没有启示的话呢，也不可能有教会的实际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启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启示呢，就说呢，它不是从人天然的头脑的智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种领悟，那是从神直接来的，从神直接来的在里面的所谓的一个开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哈，这个启示只有神能给我们，没有任何人能给我们，人不能给人任何的启示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保罗呢，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没有神的这个启示，他前面的那些话语从字面上面也许他们领悟了一些，但是并不完全真的懂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这个因为关乎到神的心意这方面来讲，这个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情，太大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创造整个的万有，创造整个的宇宙啊，就是为要得到这么一个目的。你想想看，是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里面所蕴藏的那个内容和它的里面的这个荣耀，是远超过我们呢所能够用头脑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感谢神，神能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使我们明白。就是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啊。所以呢，保罗知道，因为他自己呢是得到启示的人，所以他明白了神这个创世以来的这个荣耀的心意。那么他知道，这个不是过去犹太教能给他的，也不是过去他的聪明的头脑能完全领会，也完全是在于什么，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那么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若是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你永远是个门外汉啊，你没办法完全深入，你就是再聪明的头脑，再多的知识，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明白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求启示的祷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保罗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不是人的力量能做的啊，所以他屈膝在神的跟前，仰望天上的神呢，那么在这里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启示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这个启示的问题啊，在神的儿女中间啊，基督徒中间会产生一种呢很不正常的一种的观念和想法。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启示只归少数人的啊，那么像保罗呢，像彼得呢，像我们过去认识的知道的这许多教会历史上面的这些神的仆人们，我们觉得只有他们有启示，我们呢哪里敢讲启示，对不对？你有哪几个弟兄姊妹敢讲说我是有启示的呢？事实上弟兄姊妹们，神这个启示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只不过说什么呢，这个启示的内容从最基本的到最深奥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一个程度上面的分别啊。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启示，你根本不配做基督徒，你知道吧？你所以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就是一个启示，那就是一个最开头的启示，最基本开端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还是不够的，因为神的心意啊，在他的救恩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还有更广大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启示里面呢，不断的怎么样能有更多的看见。那英国呢 Sparks 弟兄啊，这是教会近代历史上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是一个最相当有启示的一个人啊。他曾经讲过，他说神所给我们的意象啊，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啊。他随着我们属灵经历呢，这个意象会扩大，会增加的。弟兄姊妹们，我想 今天呢，我们所得出的启示不是一些光是一些已经写出来的不能更变的道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它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你不是光认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对不对？你是认识这位主啊。但是这一位主呢，他是蕴藏着神一切的丰盛在里面的主，所以你要不断的在主里面有追求认识，并且呢，神还在他儿子里面定下荣耀的一个心意啊！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的心里面去。今天教会在地上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着神的荣耀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启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因此保罗讲完这神的这个心意之后，他知道下面重要的一个点需要有开启。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个启示呢，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在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都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神心中最大的快乐啊！神如果能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这是神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对不对？那么问题在哪里？在我们这一面，知道吧？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意愿，我们没有这种渴望，我们没有这种的爱慕啊！我们今天得着了一点点，我们觉得满足了。我们得或者我们所追求的都是由外面的一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其实那一些呢，我常常讲这些东西呢，有很多是与基督有关的，还不是基督的本身呢。今天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为他儿子的缘故，把许许多多东西给我们，不仅仅在物质的世界吸引我们的，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也有很多与基督相关的东西吸引我们。有人追求神迹奇事、能力、知识、道理，这些东西啊，都吸引着我们。结果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眼目如果不够专一的话呢，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什么？成为你很大的限制，叫神那个原初的心意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我们身上啊。所以主在这个登山宝训上曾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啊，要单纯到一个地步，完全为着主，为着主的自己，那么神就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能够做开启的工作啊。我觉得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的障碍，结果对神的心意呢，不能产生一个完全的认识。我们看教会历史就是这样，从第二个世纪开始就是这样，有人追求经历，有人追求工作，有人追求在主之外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事物啊，结果呢，教会的光景呢，反而呢下坠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心意。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为着我们所有的这个求启示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巴望主让我们里面有这种的爱慕啊，我们也能够在主的跟前常常恳求主啊，那么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祷告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又深奥。那么使徒保罗呢，实在是一个受过这个思想严格训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他后来圣灵用他的时候呢，他的心思也是非常的这个严密的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整个祷告看起来好像一气哈成的啊，这个里面的用词非常的精炼，他没有依据的这个没有意义的话在里面，每一个字都具备着丰富的意义，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这么一个祷告啊。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为着要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呢，能够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领会啊，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解，那么把中间重要的一些点啊，把它点出来。那我们希望呢，我们里面呢也有对保罗这个祷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看见啊，也希望主把这个祷告呢， 变成了我们里面深处的一种的爱慕啊。所以这个祷告呢，弟兄姊妹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他说呢，他说，当他想到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啊，十六节他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啊。那我们知道，他不是光为以弗所就这一个祷告而已，是常常为着以弗所聚会教会祷告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当时在做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教会都在他心里面啊，但是以弗所的教会呢，也是在他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教会，所以他常常提到他们啊。那么然后呢，下面他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他这个开头的称呼就很特别啊。我们知道这个称呼呢，不是为着我们今天祷告习惯上的一个用语而已啊。今天我们听弟兄姊妹们祷告，个人有个人不同习惯的用语啊，有的称呼神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但是保罗这里这个称呼呢，弟兄姊妹们，里面有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上的讲究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呢啊，那是从父出来的，从父出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他这里呢提到这位父的时候，他先说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神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撒旦的工作，今天在地上的混乱式的作为，太多东西被称作神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其他的宗教的和这些事物所讲的神，乃是什么？乃是耶稣基督的神啊。只有这一位神才是真的神啊，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神。因为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就是在以弗所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偶像很多的啊，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啊，那么很多东西都被称作是神啊。所以呢，保罗就特别对以弗所弟兄姊妹讲，那一位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耶稣基督的神啊，不是别的神啊，别的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位神是什么呢？那是一个荣耀的父亲啊，他用了荣耀这个字啊来形容父亲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父永远是荣耀，父就是荣耀啊，任何时候你遇见父都是荣耀的啊，他从来不会减少他的光彩。父永远是荣耀的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明白啊，在父那里从来没有暗淡的事情，没有缺少的事情，没有的啊。提到父亲的时候，就是完全的，都是就是极大的荣光里面的啊。所以不管地上的光景怎样改变，不管教会怎样改变，不管你我怎样改变，他永远是荣耀的父啊。感谢神啊，就是他是不受任何的是外在事物的那个影响的啊。我想这只是用我们今天能领会的感觉的话来解释他了。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领会，任何的时候他都是荣耀的父啊。所以在保罗的里面呢，你碰见你想到父亲的时候，你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荣耀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当提到这个父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生命的关系，我们称神为父啊，就表示什么呢？我们有他的生命啊，有生命的人啊，你亲生的父亲是生你的，你才能叫他父亲的，对不对啊？你就是叫别人叫父亲啊，那个都不真实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只有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是吧？今天在这个宇宙中间也是一样，我们爱的原则啊，在圣经里面讲到父的时候，就总讲到爱啊，代表爱的原则。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不是溺爱啊，他爱我们是有目的的，所以因此呢，他要管教我们。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功课都包括在爱的原则，神可管教我们是爱我们呐啊， 所以提到父的时候，一个爱的原则。那么提到父亲的时候呢，圣经还有一个很宝贵的思想，讲到他是源头啊，他众生之父，万灵之父啊，一切事物都是从他出来的，这个父代表一个源头啊。所以当保罗呢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我常常讲，有时候我们这样读并不一定代表保罗当时里面的感觉啊，因为保罗提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呢，那个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荣耀的。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讲不能光成为一个名词啊，因此呢，我们需要灵里面深处能够对我们的神能有一个真切的一个认识啊。那么所以他开头的这个称呼讲到父亲呢，他说呢，求父做什么呢？父呢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启示的工作是什么？他赐下灵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真正的启示是在灵里面，不是头脑，不是悟性，光是头脑上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灵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所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直觉了啊，从神直接来的，在人之外的，与人的知识无关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启示。所以难怪哈，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做见证说，当他头一次碰见关于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在好像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那一部分好像是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一个东西啊。的确那是跟人无关的啊，不在你所受的教育和所有的知识的这个范围中。所以呢，神今天呢在灵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神啊。基督徒要明白，就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里面灵里面的光景活过来，所以神灵才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开启的工作。所以现在呢，我们保罗要求父啊赐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赐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智慧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箴言书是讲智慧的一卷书。这个智慧呢，我想它主要的功用做什么呢？就是做分辨、做判断和选择啊，主要三个功用啊，智慧有三个功用啊，分辨、判断和选择。那我们晓得这一些事物都讲到什么？是理性的啊，是理性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啊，有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带到一个比较不正常的情况里面，就是我们太活在感觉里面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情感的东西很容易支配我们啊。其实信主呢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所以在尤其特别在启示的事情上面，你不能来感情式的东西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呢，我想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面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它是科学的，1:1, 2:2这样子的啊，它不是文学的啊。你知道这个文学的跟科学的差别很大了，文学家的思想跟科学家思想这个完全不一样，科学家1+1=2，对不对？那么弄到这个文学家里面去的时候呢，它1+1可能不等于二，它这个等于很多东西的啊，它可以把它变成的很多的这些想象的东西啊，也不是哲学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在灵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啊是智慧，充满智慧啊。那么这个启示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启示就是在希腊原文的启示意思就是揭开来啊，拉开幔子啊，让你看见啊。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很特别啊，你如果真正有点启示就晓得，这个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对属灵事情呢，这隔着幔子观看一样，这 这个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对吧？哎，有的时候主就把这个幔稍微拉开一点啊，一拉开了，哇，这个光进来了啊，那么你就开始明白了，明白了属灵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个保罗祷告啊，求神呢、啊，把这个启示放在人的里面啊。所以若是没有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要对神的事情有所认识的话呢，那有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所以这里呢，他首先告诉我们要求父神呢、啊，啊，将那赐人和智慧的灵怎么样赏给你们。这个一赏下来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就开始怎么样真知道他。保罗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词，这个真知道呢，它希腊的原文就是 epignosis、啊、我们晓得 gnosi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知识，就是知道的意思、啊、那么加上这个 epi 这个上面加上去的一个前置词加上去的时候呢，它变成了变成一种丰满的知识、啊、变成了一种呢长大成人的知识。所以这个呢，中文呢就把它翻成真知道啊，啊，那不是说你以往你所知道都是假的啊，你知道是知道一点点，但是不丰满啊，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领会这个词的时候不能领会错了啊，你蒙恩得救了，我们不能说哎呀，今天我所得的是真知道，你们都是假的，这个不能这样说的，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但是呢，它不丰富啊，它不完全。他不成熟，那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祷告呢，要叫我们里面的得到一个成熟的啊，完全的一个知识。所以你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呢讲这个犹太人呢，说他们呢向着神有热心，对不对？但他们侍奉神呢，不是按照什么，不是按照真知识，是吧？他们知道一部分，但是那部分东西来讲的话呢，实在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呢，不在一个完全启示的丰满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比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主的救恩啊，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好处各方面，对不对啊？那个是一个开头开端的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认识而已啊。这点的认识呢，弟兄姊妹们是宝贵的，但是呢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需要在里面不断的被主开启，能够达到一个丰富的啊，一个完全的认识上面。那么这个呢，保罗呢自己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所以他也知道这个真的知道是非常的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啊，所以产生很多混乱、分门别类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什么？对主的救恩没有产生真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一面，对不对啊？他就坚持这个东西去了。一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好了，就跟其他的圣徒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分离的作用。那么有的人呢，有了这么一点真理的认识，他就抓住这么一点啊。所以呢，教会在地上会分成千百万个团体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乎什么？没有能够达到什么真知道。这个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因为真正的合一啊，那是建立在这个真知道上面啊。保罗曾经讲的，要进入神儿子的那个完满的、丰满的认识，才达到合一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认识上面的一个差距，产生了教会在地上不同的程度的这种的分离。所以保罗为什么为以弗所的教会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祷告呢？因为他晓得这个启示是一个重要的根基，神的旨意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启示上面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啊。今天的主如果给我们有一点点的看见，你不能满足啊，你要祷告到什么？要能有完全的啊，完全的看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真知道什么呢？啊，他说真知道他，啊，他。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他"字啊，啊，那" 概我们一般的我们领会的这个他就是指的个人的基督说的。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更好的解释呢，是指的那个团体的他，就是头是基督，身体是教会的那个他。因为我们晓得以弗所书呢，就是要说明神的这个心意，因为神在永世里面所计划的，就是要得着什么？得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头是基督，身体是教会，所以教会呢被称作是团体的基督。我们知道从五旬节以后啊，教会与基督就不能再分了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提到保罗的信中提到基督的时候呢，那不是指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基督元首服光指的那个说的，那是指的整个全体的光景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一个真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晓得哈，有神的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呢，那么乃是一个团体的人。不过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说明一下啊，就虽然我们与基督呢完全合而为一，但是基督没有失去他的个格，我们呢也没有失去我们的个格啊。他呢人就是神，我们呢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人啊，不能把他混为一谈啊。因为今天我们晓得在有一些团体里面，他们在真理的教导上有偏差了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我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那个意思表示说有基督的性质在我们里面，并不代表你就是基督了，不能这样说法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需要有启示的光的。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所做光照启示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领会上面的有一种的偏差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呢把这个光是领会成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基督这个自己啊那个。所以呢，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普遍的一种情形，有很多传道人呢，他们讲到说叫做 Christ Center。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讲什么都讲到主身上去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指真理的一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因为呢，真理的完全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这个是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全的啊。所以当然他这样什么都讲基督的话呢，也不会不容比较不会犯错了，对吧？但是呢，在神的心意中间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启示很重要啊。今天假如在灵里面呢，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么一个完全的看见的话呢，神的心意要在这个地上成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实在需要我们的父亲，荣耀的父亲啊，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开启啊，使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真知道他，下面呢他接着讲啊，接着祷告，他说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那么就是要把这个圣灵借着智慧和启示啊，把这个真知道怎么样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要达到我们的心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了啊。这里这个心这个字啊，这个 cardia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指的我们人的心说的啊。当然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光呢照明在我们的心中的，他说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是在指的经历上面来说的啊。就这边你有经历的话，你会感觉就明白了啊。那么好像我们里面还有个眼睛呢，这个眼睛跟外面这个肉身的眼睛呢，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功能上面的感觉上面来讲话是一样啊。忽然之间你看见啊，看见了什么事，那不是肉眼看见，是里面的眼睛，心里面有个眼睛。保罗说的这个人的心里面有个眼睛。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的心呢？ 在圣经中做提到人的心的时候，这是人最有感觉的一个部位啊。我们知道这个心不是指的这个生理上的心，而是指的心理上的心啊。我们中国人很懂得心啊，我们中国人最讲心啊，讲究心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啊。这个心里很难过，并不是表示你有心脏病，对不对？可能你心脏好好的，一点病都没有，但是心里很难过，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跟那个肉身的心是两回事情啊。嗯，那么这个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这个心哈，那么是按照这个啊，一些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呢、啊，他们把几处地方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的功能里面呢，发现里面有什么？有灵里面的良心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人的灵里面有良心这个部分，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人的魂的全部，啊，这个就是人的心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人整个被称作人的心啊。因为我们晓得人的魂里面有什么呢？魂里面有心思、意念、情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心思，我们有心情，我们有心意啊。你看这个都跟这个心有关系，对不对？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跟心有关系啊，所以呢，这是我包括我们整个魂的全部啊。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不大好啊，心情不大好是魂里面的东西了啊。最近心情不大好啊。那么有时候呢，哎呀，我今天现在最近心思有点混乱，这个心思有点混乱啊。这个我们想知道魂里面的东西做的啊，就说哎呀，这个心意难做决定，要怎么样要。要怎么决定呢？很难做。要不要娶她不晓得，要不要嫁给她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就是人的魂里面的这个产生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看，你这加上人的良心啊，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东西，就魂也是很有感觉的东西。这个整个加起来，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人的心。现在呢，这个心里面呢有眼睛。神的光呢要照在这个心里面啊，所以这个神的光一照进来的时候呢，你发觉怎么样？良心就有感觉了啊，心思会明白，会有悟性，就能明白了啊。然后这个心情呢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心意呢就可以做决定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里面有个眼睛，它可以看见啊。这个呢，总的来讲，这个眼睛呢，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视觉。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它有一个视觉啊，它有一个可以看见的视觉。那这个当神的光啊，借着圣灵呢，照在我们把这个基督的整个意义啊，整个照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啊，它下面呢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三样的这个知道啊，产生三样的知道。弟兄姊妹，这个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产生三样知道。第一个知道什么呢？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知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神呼召回来的啊。那么神的这个呼召呢，就是里面包括的意义非常的大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神的呼召是为着神的目的。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呢？啊，我想今天你看看，当我们把以弗所书读一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在认识上面啊都非常的残缺啊。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完之后我们就来个呼召，对不对？也呼召啊，有的人举手，哎呀，我们高兴啊。我们那个高兴是什么呢？因为他什么？他得救了，他决志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他脱离了仇敌的权势了，那么他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了，那么他可以上天堂了啊。那么这个是在呼召里面的一部分，那是没错的。但是神的呼召不是光停止在这里，对不对啊？ 弟兄姊妹们，神的呼召还有什么呢？呼召我们要进入神儿子的丰富啊！你不是光这个信的主就可以，所以说难怪很多基督徒他一信的主子好了，我现在保险了，那么以后呢，这聚会也不聚了，追求也不追求。弟兄姊妹，不，这个呼召里面还有意义呢。弟兄姊妹们，要我们什么？要过属天的生活啊，要过圣洁的生活啊。这圣经里面有讲到天召、圣召啊，圣洁的呼召，就这个呼召里面包括了还有这些意义在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呼召呢，不仅有这个叫我们过属天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还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要达到整个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达到完全。那我想呢，这个呼召里面哈，包括的救恩哈，有属天的、圣洁的，对吧？最后呢，呼召我们这个达到合一。这个呢，是你把圣经里面呢关于这个神的这个呼召的各方面来把它统统综合在一起，大概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救恩的这个呼召，大多数都没问题啊。只要是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你问他将来上不上天堂？上，一定上天堂，绝对有把握，对这个指望呢没有人怀疑的，是不是啊？那么呢，你能不能过属天的生活呢？这个不敢保证。能不能圣洁呢？有的基督徒啊讲也不敢讲啊。那么能不能达到完全呢？看人在摇头啊，这不能达到完全，对不对？那么最后呢，当我们认识教会的时候，教会能不能达到合一呢？哇，我们看看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呢，这个团体分的这么多啊，分门别类，哎呀，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的感觉上面的差距这么多，这个合一啊，大概是个理想啊，是个理想啊，但是能不能达到呢？这个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那个就叫做什么？没有指望，是吧？没有指望。但是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什么何等指望啊，何等指望啊。他用了个何等这个字啊，有指望没有？所以神的呼召里面，在保罗的心里面讲，不仅救恩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啊，主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真的永远脱离仇敌的手，将来不死那也永远不死啊。那么将来上天堂，那是一定上天堂。其实呢，认真讲，这个天堂这个字啊，也是中文里面的翻译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天堂原文就是 heaven， 进入属天的境界啊。到底是不是有个堂在呢？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是，所以这是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天堂。不过因为为着粗浅的弟兄姊妹们能明白嘛，你传福音就说他讲了信主耶稣上天堂，我们叫得很大声啊。其实那个可能在意义上面来讲，我们并跟圣经的恐怕有点不大一样。不过呢，至少给他一个盼望，是吧？这个是没问题的。保罗呢，对我们的过属天的生活呢也有指望啊，对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呢也有指望啊。并且呢，谈到这个完全的时候呢，保罗里面充满了这个指望啊，达到合一也有指望。所以保罗在地上呢侍奉主啊，他才怎么尽心竭力啊，这个教会越分裂啊，他这个越有指望。你看这个奇怪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都要开。今天如果眼睛没有开啊，弟兄姊妹们，三天两头你就没指望。很快就没指望了。这个所以有人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开头说很兴奋，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做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呢，做不了几年呢连声音都没有，你再跟他提这个东西他提也不提了。 到最后你跟他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指望。弟兄姊妹，这跟保罗是不一样，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了，证明他这个心里面的眼睛呢没有被开，你知道吧？哎，如果你心里面眼睛得开，被照明了啊，弟兄姊妹，你会说到什么？何等的指望啊！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是一个有指望的一个呼召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理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啊，不要用肉身的眼睛呢来看东西。我们觉得在属灵世上最大的难处就是什么呢？这个眼睛跟这个眼睛啊，常常是矛盾。这个眼睛这么一张啊，一点指望都没有。这个眼睛一闭起来了，它蛮有指望。就这么对。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指望的里面，你不要相信你这个肉身的眼睛，肉身眼睛都是错觉，跟你讲很多东西啊是不准确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像基督徒祷告时是闭着眼睛嘛，对吧？比如说祷告时张着眼睛不也可以吗？因为张着眼睛祷告不出来啊，你张着眼睛一看这个弟兄就祷告不出来了，闭着眼睛的话呢就看见主了，就祷告的出来了。所以也有点意思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需要常常怎么样呢？向着世界怎么样闭起眼睛？难怪我们看见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肉身的眼睛有问题的时候，甚至他有机会能够叫他肉身眼睛得医治，他也拒绝啊，他也拒绝。为什么呢？他唯恐这个里面的这个荣光呢，因此这个肉身的眼睛你要知道，今天很多错误的判断，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指望失去，很多时候我们的力量失去，都是因为什么？肉身的眼睛看啊，所以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照明我们里面心里面的眼睛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刚刚讲这个心是一个有感觉的部分。你真正如果得到启示，你知道啊，你会知道，不是一个幻觉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恩典，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然后呢，他就说呢，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那么这个得基业呢啊 ，OK， 我把这个指望再稍微的再加一点点的感觉啊，这个指望哈，他就说呢。什么叫做这个指望啊？这个指望就是说什么？神既然这样定规，是一定要达到啊。神所以把盼望给我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生活这个环境呢，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环境，知道吧？有很多什么呢？有艰难，有失败，有黑暗，有反对，有冲击，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工作在这里的啊。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们，假使你灵里面眼睛没有被主开启的话呢，你要跟随主，在这条道路上跟随主是十分困难的。我碰见过不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整个团体的光景失败的时候呢，他的指望就没有了。有的人呢，多年跟随一个人，当有一天对这个人的指望没有什么，他的指望也没有了。人会失败的，有时候团体也会失败的，对不对啊？有太多的艰难的情况在里面。只有那些怎么样灵里面眼睛得开的人，不管环境怎么样改变，他这个指望都不会失去。我曾经跟你们讲过，1965年啊，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我日子过得很快了，很快就变老了。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啊，这个。对教会也充满了一种这个荣耀的一种的憧憬啊！那个时候对教会啊，就觉得这个侍奉主的热忱很大。哪里晓得我这个热忱呢，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忽然之间呢，那么我们原来在的聚会呢，发生巨大变动啊，这个大分裂啊！那个从前在我眼中看为那个非常神圣美好的神的仆人呢，一夜之间呢，都变得很丑陋了，变得。哇，这个打击很厉害。这个打击进来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整个心灰意冷，好多弟兄姊妹们呢，这个 个都心灰意冷。他说来聚会啊，你看见到处都是唉声叹气，唱喜乐的诗歌是唱不出来的，一片的光景都是很沉闷啊。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主持了一点点小小的怜悯啊，在我们在我里面的把我那个里面的眼睛的时候打开一点啊，哇，这个眼睛那么一开啊，就是很奇怪的，你就过了一个什么很矛盾的生活，非常矛盾，去聚会呢愁云惨雾，看见弟兄姊妹一点快乐都没有，每个人都是低着头啊，这个心情沉重啊。但是呢，就这个里面呢，却是非常的荣耀。其实那个时候啊，很奇怪，感谢主啊，这个里面的荣耀大过于外面的。就像我们一个姊妹所写的诗歌一样，当你一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所有世界上的事物都变得朦胧，朦朦胧胧的起来了。哇，那个时候呢，我只照着里面的这个负担感觉往前去啊，哎，我那个时候侍奉主的心愿呢，来得格外的强烈。啊，好多弟兄姊妹，连我爸爸都劝我，我说你不害怕吗？看到那个教会里面的事情，一出来的时候，一翻脸比地上的政治还可怕，翻脸不认人呐、啊！你这个，哎呦，看起来实在是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很奇妙，这个里面呢，主所带来这个荣耀的盼望啊。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所以我能领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心灵里面的眼睛能开，你能看见这个恩召的指望、啊、保罗用这个何等两个字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当你讲是讲不出来了，你这用个何等，对吧，这个讲不出来了，没办法形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一个美好美丽的一个见证啊。那么不仅呢有这么一个恩召的指望，弟兄姊妹，我们还看见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当提到这个基业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我们的神是父亲啊，他给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份产业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基业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用的是一个遗产这个字、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产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产业。他说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荣丰盛的荣耀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对不对？迦南地成为神以色列的一个产业。那么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我们也讲过，他们得着产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产业啊。所以呢，因此呢，在这个基业的事情上面哈、啊，那么有几个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赎回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得种。既然是基业本，依然要得着哈、啊。你当你得着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呢？就被得着，被得着啊！当我们提到这个基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人堕落的时候，这个基业是失去的啊，是主耶稣因为他的救赎，所以他把我们赎回来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路德记所记载的一样，是吧，哎，这个路德呢跟那个拿俄米呢，最后呢回去之后呢，这个波阿斯呢就把他的产业给他赎回来了啊，就丢掉，那么赎回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得救之后呢，不仅我们这个人被赎回来了，我们的产业也被赎回来了啊。那么赎回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去得着啊，需要去得着。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神的儿女们热切的追求主啊，每一个经历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重新一次得回主的产业啊。所以你看，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们呢，在主里面的经历把它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哇，那是多么大的丰富的一个产业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进去得着这个产业之后，怎么样呢？那么 就得着我们，那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他的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啊，弟兄姊妹，假设我们对主、啊、都没什么经历啊，所以主有说来看一看，那这个家不丰富啊，不丰富，什么这个搞弄来弄去，从年头到年尾啊，大家还是规规矩矩的夹着圣经做礼拜，听到按时候奉献一点，不丰富，对呀、啊。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一生在地上那个对主的经历多丰富啊！所以当他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享受的时候，怎么样，主在他身上所得的基业就丰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进入属灵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更多得着基督，那么你就更多的嘛被基督得着，在主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等到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个我们晓得荣耀这个词是用在神身上的啊。这个荣耀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呢是属灵用语中间的最高峰，这个词 这个荣耀是最高峰的。你不能再描述什么这个荣耀的话呢，你不能再加上什么东西的其实非常的荣，已经达到这么丰富。你看，但是保罗呢，那个形容词还加上，还给他加上，还再加上个，再加上个丰盛，荣耀再加上丰盛，啊，然后再加上个何等，就是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用人的话就说不出来了，啊，用人的言语无法完全描述。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他百姓中间所得着的那个产业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所以有人讲，这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把希腊文里面的那个最高的形容词全部搬出来了啊，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所以呢，保罗也无可奈何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已经是把他尽他的能力所能描述，已经描述到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尽力气讲，对不对？用尽力气讲呢，其实呢，离神所要的那个还差得很远。所以呢，保罗知道什么？除非怎么样，圣灵来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当你眼睛一开，心里眼睛开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说什么，那个因为那个是说不出来的。保罗呢，今天呢，他只不过用他的人间的言语啊，所能描述的呢，把神所的恩典，那么把他这个做了一点一点的描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和神在我们身上定的荣耀的旨意，不是人的言语的描述的东西，绝不是人的言语的描述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有了这些话。还需要怎么样？里面的看见，如果没有里面的看见的话呢，这些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有个刺激啊，过两天就没有了。你如果真正灵里面有看见的话呢，就是这个抓住你一辈子，你用一生一世你不可能脱离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祷告，这个启示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不仅是关乎到我们对主的经历的问题，关乎到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成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缺少这样一种看见，缺少这样一种启示在里面的时候呢，不仅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中间造成亏损，在主整个教会的见证上面也会造成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施恩给我们。那么今天早晨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剩下一个能力的，我们留着下次来交通，好不好？好，我们再有一些的祷告。
阿爸父亲，我们感谢你，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你乐意让我们能够得着他作为我们的产业，也让我们来成为你的产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要屈膝，我们也要祷告，请你让我们 心灵的眼睛真的被照明，而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的儿子和他所救赎的教会，而让我们在更丰满的里面来认识，并且来进入，并且被你来得着。哦，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所得的恩召实在是有何等的指望，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我们成为你的产业，你要得着的那个荣耀也是何等的丰盛，我们也是深信不疑的。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所要的显得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深信不疑的。父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信心一直的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真是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论地上的情形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父啊，你为着这个旨意所付出的代价所下的决心叫他一定要被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就只有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信心中来持守这个见证。我们知道这个完全，这个合一，这个丰满，都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若我们能够有芥菜种的信心，就要看见你的旨意必要成就在我们和我们这个世代中。我们求你恩待你的教会，当这些信息被传讲的时候，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灵里的眼睛真是被打开，而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来听从你的话，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没有一件叫我们羞愧，我们所等候的也没有一件叫我们羞愧，都要丰丰满满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见证，虽然还很幼稚，虽然还很微弱，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见证，这是你呼召我们站在这里为你所做的见证。你的眼目必看顾他，你必保守他，你必照着你的话语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主啊，来扩充我们的度量，让我们能够来承装你所要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祝福。
阿门。
实在说，我们的心何等的狭小，主啊，求你
照着
你真实来扩充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并且我们能够承装。哦，主，谢谢你，
主
啊，对我们的祷告实在是蒙你的垂听。
阿门。阿门。
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你已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阿利路。
但是我们心里面实在渴望，
阿利路，
能对你的旨意能有更深的认识。
阿门。
父啊，愿保罗的祷告实在成为我们心中极大的一个愿望。
阿门。
愿我们真是心里的眼睛常常被照明。
Amen。
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生活能够明白天上的旨意。
Amen。
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事实的里面，
是
不能动摇的，并且是一定要成就的。我们所求的呢，就是在地上呢，我们的生活能够把这样的光景略略的活出来一点，让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把这个见证显明出来一点。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在里面深处的开启，没有人能明白你的旨意，若不是你在里面的开启，我们也无力在地上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历世历代你都把这个荣耀的心意开启在许多人的里面。父亲，我们只有俯伏在你的脚前，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